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提振消费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之首。多年来，无数中国内外经济学家一直在劝诫中国政府要重视消费，但往往遭到漠视、驳斥，甚至嘲笑。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林博士就是这些经济学家当中的一员。那么在他的眼中，北京为何迟迟不重视消费？如今为何起了变化？时至今日，积重是否难返？史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当中说，在中国的体制之下，经济决策往往就像坐碰碰车一样，碰到哪是哪。
史教授，谢谢您今天接受纵深视角的专访。中国在不久之前召开了2024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5年的这个经济工作的几大任务啊。其中这个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力的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的扩大内需。那么外界就因此猜测说，这个北京是不是终于要调整它的政策的着力点，去开始真正的重视消费了。那我专门去查了一下，从2012年习近平主政到现在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实我发现这个提振消费、扩大内需还是一个高频词哈，尤其是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被排在了几大经济任务之首。所以您觉得这次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北京是不是真的会对这个刺激消费啊采取真的动作了？
我想中国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就像你刚刚提到那样，把大力提振消费作为他的九项任务当中的第一项，应该说是显示出政策的重心有所转移，那么在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提振那个消费，但是呢都是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但这一次呢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我认为这是跟当前的整个中国经济低迷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出口的不畅啊，你会发现中国现在不仅仅是面临着在贸易战跟美国的贸易战，同时你会发现欧盟也加入了贸易战的阵营，那不仅仅是欧盟和美国，而且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比方说马来西亚的话，也开始对中国出口那个电动车的话施加一定的关税。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025年中国会面临一个非常紧迫的这个局面，这就是说它的出口的话会遇到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话一般是靠有的说是三驾马车，有的说是四驾马车啊，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是四驾马车。四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政府的支出和进出口那么说三驾马车的一般把那个政府的支出那一栏呢就省掉了，就说成了消费、投资和出口。那么从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靠这个三驾或者四驾马车当中的最后那一驾马车，也就是出口。那么现在出口遇到这个问题，就必然就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挑战。如果最后的这驾马车跑不动了，那么前面的那两驾马车是不能跑动呢？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投资方面的话，中国在投资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这方面的投资，但投资呢是有一个长期性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建了一个立交桥以后，不可能第二年拆了以后重新建，当然这种事在中国有所发生，但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发生。那么如果靠政府的支出来拉动中国的经济的话，现在面临一个地方债的问题啊，不仅仅中央的地方债，现在地方上的中央的那个债务，最主要现在是地方上的债务，地方政府通过那个城投公司的话，现在是积累了大量的债务，这个债务到底多少，所以说不清楚。那么中国方面说是40万亿，但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可靠的来源说，大概已经达到了100万亿啊，所以靠政府的消费来拉动整个 GDP 的增长呢，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只剩下了最后那架马车的，也就是消费啊。所以我想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紧迫的经济环境之下， 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消费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高度，是它九大任务当中的第一位，我想是有它的那个合理性的啊。
您刚才提到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几驾马车啊，基本上都熄火，只剩下了这个消费这一项哈，这是比较主流的这个经济学当中的观点。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就是来自中国体制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不同的观点，所以想拿出来来跟您探讨一下哈。比如说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说，像这个胡温时代的这种大基建啊，来这个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虽然这个投资的边际效益是在急速的下降，但是总是聊胜于无。而中国的这个城镇化率啊，跟同时期的这个欧美日韩比起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一块还是有空间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看法的话是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因为大基建的话是要消耗资源的。中国不是一个资源大国，中国是一个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再搞一次这样的大基建的话，短期内的话可能对 GDP 有拉动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已经非常紧迫的这个资源的限制的话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基建的边际效应，刚刚你提到的已经急剧的下降，甚至是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比方说高铁站啊，建了非常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漂亮，但是走进站台里面都是空空如也，没有人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雄安啊。雄安是作为中国的不是百年，是千年大计了啊。但从最近报道的一些来看的话，在雄安车站里面也是空空如也。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好多的这种，如果中国再来一次大的基建的话，必然是纯粹的资源的浪费。
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有些人还寄希望于出口啊，虽然刚才您说这个因为外部环境的问题，所以中国出口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其实像这个出口这个概念好像现在过时了，但是大家喜欢谈这个企业出海啊，好像变成了中国创业圈的一个特别时髦的概念，而且很多还相信企业出海的这些人认为，就即使是像欧美这些成熟市场可能越来越不好做了，但是一带一路的这些市场可能还是一片蓝海，还有机会或者说是发展的空间，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这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啊，但它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吧，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啊。第一个条件的话，中国企业的出海和90年代日本企业的出海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日本的企业是真的具有国际竞争力。那中国的企业的话，所谓的竞争力的话，实际上大部分是来自于，比方说政府的补贴啊，或者是低人权的这种利用一些资源，比方压榨劳工啊，所以这些条件如果放在国外的话，就会遇到很大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有法规上的问题，然后环境保护上的问题，政策上的问题。然后现在欧美对中国的这个限制的话，实际上不仅仅是限制在出口，而且对中国企业在欧美的出海的话，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限制的条件。这些条件的话，实际上是主要源于中国和欧美国家之间的政策、经济和法律环境的一些巨大的不同啊，这是一个限制条件。所以你会发现，出海中国企业出海，尽管口号喊得很响，但是真正能否出海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一个限制条件。第二个限制条件的话，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你如果是不是像欧美国家出海的话，你可以像非洲啊，像东南亚啊，像东亚其他一些国家进行出口啊，就进行出海啊，这个从道理上来讲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实际上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条件，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像这些地区的出海的话，你会发现回报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中美之间打了那么多的贸易战，中国企业还是愿意向美国出口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只有向美国跟欧洲或者欧盟出口的话，你才能赚钱。但是你如果向其他国家去出口的话，包括向其他国家出海的话，特别在非洲国家，你可能得赔钱啊。那么什么事儿都可以做，但赔钱的买卖是不可做的， 或者应该说赔钱的买卖是不可持续的啊，所以靠这种赔钱的买卖来拉动中国的整个 GDP 的增长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一种想法或者做法。
史教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出口的问题哈，中国官方其实非常着重强调外部环境的恶化。那当然从现实来看啊，贸易战、科技战，或者是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惩罚性的政策啊，确实是中国经济承压的这个压力因素。但是这些因素是不是也在中国官方的这个话语体系当中被放大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试想没有这些啊，中国的模式是不是也到了一个就是必须要做出改变的时刻了呢？
实际上外部条件只是一个催化剂啊，把这个矛盾的话提前的暴露了，但最主要的本质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话，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在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或者再朝前推的话，50年代开始日本的发展模式的话，实际上都是具有同样的性质，就是用出口的话来拉动整个国家的 GDP 的那个发展，以出口作为所谓三驾或者四驾马车当中的首匹马吧啊。那么日本在50年代是这么做的，然后那个四小龙的话实际上也是在60年代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但是这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无一例外的都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也就是瓶颈口。那么它的逻辑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如果光是要靠出口来拉动你的 GDP 的话，你必然跟进口国的这个外贸政策的话会产生冲突啊。所以呢这种外贸战的话或者是那个贸易战的话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1985年的时候的广场协议，这实际上也是贸易战的一个形式吧啊。那么亚洲四小龙呢，因为他们的整个经济体量比较小，对整个国际的那个进出口呢产生影响比较小，所以呢你会好像从表面上看的话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一些贸易战，但实际上背后在某些领域里面的话这种贸易战的话还是存在的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纯粹靠出口来拉动 GDP， 把出口作为三驾或者四驾马车当中的首匹马，这种方法无一例外的会遇到国际上的对你的出口产品的一些抵制，所以贸易战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啊，这是我的看法啊。我想第二点的看法的话，我个人认为就亚洲国家可能对消费这个词的话有些误解啊，一般就是亚洲国家认为所谓消费的话就是胡吃海吃啊，一顿吃十个鲍鱼啊，一顿喝十瓶茅台啊，像这种这才叫消费。所以呢他们骨子里面就认为实际上消费是纯粹一种浪费，你吃完了喝完了也就没了啊。但实际上消费是一个非常广义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在经济学里面的话，我们把消费是跟所谓的人力资源，就 human capital 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个经济体你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像中国也在做的，就是要向高端的发展，也就是说整个我们知道整个那个生产的会有个微笑曲线啊，那么设计是跟那个 marketing 是在高端，那么制造实际上在低端，所以所有亚洲国家实际上都是从最低端的制造开始，就微笑曲线的最低部开始的，最低那部分开始，然后呢都逐渐的向两端在上升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最主要的不是一个我们称为 physical capital， 不是一个那个资本，而是人力资本。那么人力资本怎么来？也就是说要提高人的教育素质，要提高人的那个全球的意识，诸如此类，这些怎么来？实际上是靠人们的消费的上升，消费的那个提高来才能够增加你的人力资本。所以如果把消费是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一种方法的话，你会发现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的整个生产的那附加值提高，实际上是应该增加消费的，而不是纯粹的靠出口靠生产来拉动整个那个 GDP。 所以呢消费提升的提高消费提高消费的档次，使得消费更用于提高人力资本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从一个初级的制造国家向一个更高端的 更高附加值国家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啊。所以我想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现在比方包括日本跟那个亚洲四小龙在内的话，实际上都对消费的话有了很多的一些新的认识。但中国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的这么一个概念，特别是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一谈到消费的时候，好像以为就是纯粹的吃啊喝啊，然后纯粹浪费掉，所以他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都是放在生产上，以为所谓消费的话就是把资源给浪费掉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啊。
史教授，刚才您提到就是说这个重视生产不重视消费是亚洲国家都曾经拥有过的这种一种误区哈，那是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更是这样的，这也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这实际上如果看历史的话，我再稍微讲点历史啊，这种重生产不重消费的实际上是可以追溯到16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啊，当时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就认为生产是能够产生财富的，消费的话是消耗财富的，所以作为一个国王的话应该是鼓励生产，然后把生产的东西要尽量的出口以换取黄金啊，当时是以金本位嘛，是把黄金是作为那个唯一财富的唯一的一个来源啊，所以16、18世纪的时候这种重商主义的思潮实际上在欧洲是非常流行的，所以欧洲也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但是这种思潮受到挑战的实际上是1776年那亚当斯密发表那个国富论啊，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点的话就是说，实际上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因为你生产不是为了换取黄金嘛？黄金对你的整个生命有什么作用呢？真正对生命有作用的实际上是消费。所以自从1776年那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后的话，这种重商主义的思潮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在那以后的话，更多的强调的是消费和生产的一个均衡，生产和消费的一个平衡啊。但是这种重商主义的概念后来就像你说的，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以及在亚洲国家的话是得到了继承啊，所以呢这就现在就形成了世界上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些思维方式。在亚洲国家特别像中国的话，还是认为生产是唯一能提高财富的或者是生产财富的这种方式，而消费的话实际上是消耗财富的。但在大部分的欧美国家的话，这种思潮已经彻底的180度转弯了，是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才是真正创造财富，这个财富的话不是物质的财富，而是人的精神的财富，因为这回到整个西方的那个文艺复兴的话，就认为物质财富是次要的，人的精神财富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你会发现亚洲国家更多的是重视要出口生产东西以后的话卖给别人就觉得自己是赚了，但西方国家的话不管啊，它是进口跟出口的话也达到一个平衡，使人们更多的愿意把时间花在那个消费上面，花在那个 holiday 上面啊，花在各种各样的那个对你的心灵产生益处的这种活动上面啊，所以这就产生了中西方之间的一些很大的文化的一些差异。
但是中国的官方包括一些左翼的学者啊，会反驳您的这个观点，就说这是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解决物质财富的问题，还谈不到去解决精神财富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人类不同发展阶段这样的观点？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一直在认为现在是应该是指引全球的发展方向了啊，所以已经不能把中国是当作一个纯粹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在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也要逐渐的适应这样的一个思想思维的方式吧啊，所以最终真正对人的发展产生作用的实际上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和出口啊，我想这一点的话在中国的过去的30年的或者更长时间40年的发展当中的话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啊，如果还意识到不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中国还是回到1970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了，中国已经远远超过那时代，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迷思哈，其实还涉及到另外一种迷思，就比如说一些为北京政策辩护的人，他们会认为，如果说把钱直接发给老百姓，他们可能会用这个钱就是去买一些化妆品啊、衣服啊、这些产品啊，但是这个所谓的于大计无益啊，所谓的大计就是中国现在是需要通过这种科技的创新来引领产业的升级，来走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政府需要去引导资金、引导消费进入到特定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呀、新三样啊、高科技的领域啊，而不是说去引导、鼓励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低端制造业的这些消费。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观点？这里面是不是带有某种这种计划经济的迷思在？
对，因为计划经济的幽灵一直在中国的上空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经过40年的发展，按道理讲，中国已经走出计划经济的那个搅拌吧，或者计划经济的束缚啊，应该更多的走向一些市场经济。然后从那个1978年开始的话，也是公开就倡导要把市场更多的引进到整个那个经济当中啊。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话，还没有走出那个计划经济的这个迷思在里面啊。在任何的做经济规划的时候，都要把这个计划就引进他的整个那个这个思路里面。那么你会发现，在美国的话，真正引导整个产业发展的，比方说 IT 产业的发展也好，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好，实际上并不是在国家指导之下的这种发展，而是人的自身的这个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话，自然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需求和这样的一些供给啊。
所以就是北京，它会有一个思维的误区，其实本质上是对老百姓的一种不信任，甚至是一种提防。因为有些人认为，就是说，其实北京认为，如果把钱直接给到老百姓用来消费的话，那老百姓手里面有钱了，会有更多的政治诉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不信任老百姓，就是说把钱给他们，好像就好像人民不知道这个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但其实你把钱给人民，让市场来决定，让这个自由的消费来决定到底哪些领域来发展，其实是更这个符合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思路哈。
第一个，你实际上是谈到了，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领导人的认为，不能作为消费者来的话，不能把不能他们的生活不能太富裕啊，因为一旦他们的生活富裕以后的话，可能会产生其他的一些需求，包括政治方面的一些需求。那么这在政治学方面的话，确实有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话，实际上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些动力啊。但是在中国现在的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的话，实际上，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想尽办法防止这种真正的中产阶级的这些产生。因为中产阶级的真正的中产阶级产生以后，必然会对他们的政治的地位产生一定的要求，那么这对那个执政党的执政的地位的话，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啊。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一些比较坦率的一些领导人的话，会用这样的语言来说，就是说中国人是不能让他们太富的啊。那如果一旦太富以后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要求。
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所谓的刺激消费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老百姓手里面有钱，你不用刺激他，他也会消费；但是如果老百姓没有钱，你再刺激他，他也没有消费。而且中国虽然就是说家庭的这个储蓄率是比较高的，但是负债率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是说对很多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它已经不是消费不足的问题，它是消费过度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很多概念被纠结在一起来谈了。您能不能帮我们来厘清一下，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一个国家而言，消费足或消费不足，它的衡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消费不足的问题是存在的，那么从几方面可以看出啊。第一的话，通常是指消费占 GDP 的那个比重是多少。那么在中国的话，这个比重我得到的最近的一些数据的话，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重现在是 大概在38%左右。OK， 也就是离那个50%的话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那么作为一种比较的话，发达国家的消费一般是占 GDP 的比重在60%到70%左右。所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消费存在的一些不足。那么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就是说中国的消费不足还体现在它的很高的储蓄率。就尽管中国的老百姓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但是老百姓还是把很大的一部分的钱是作为储蓄存款啊。那么中国的储蓄率的话一直在维持在30%以上，那么做一个国际的比较，这个储蓄率是非常的高的。那么以澳大利亚为例的话，澳大利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最高的储蓄率也就是10%左右，但中国的储蓄率一般都在30%左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中国老百姓尽管他们收到的钱不多，但是还是把很多的钱以储蓄的形式的话储存起来啊。因为为什么呢？他们为了他们将来的一些消费，因为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医疗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样的制度，但在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几年实际上是有后退的这样一种趋势。回到消费本身来看的话，你也会发现大部分的消费者现在有消费降级的这样一种趋势啊。我昨天刚刚看到一个纪录片。你会发现现在在街上卖的好多食物实际上是预制菜啊。预制菜的话，为什么是预制菜呢？预制菜因为成本低嘛，因为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防腐剂，所以呢储存的成本的话就会比较低一点，或者储存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在街上的话，大量的现在在街头供应的食物的话都是用预制菜来做的，而不是现炒现卖的。这实际上也是表现在就是说整个老百姓对那个食品的价格的话现在变得比较敏感，因为现炒的那个菜比较会比较贵嘛，预制菜会比较便宜一点啊。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的不足。那么这是一些微观的层面，那么从宏观层面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那个 CPI 值的话是忽上忽下，但都在零左右在徘徊啊。甚至如果考虑进中国的一些数据误差的话，我相信中国的在过去的2到3年当中 CPI 负值的这个日子的话实际上是不少的。那么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的话，大家可以看 PPI 啊，那 PPI 就生产者内价格指数。那么生产者价格指数中国已经连续28个月是处于负值，也就是说你生产出来以后的生产者价格的话是不断的下降，这实际上也是反映在市场的对需求的不足，因为需求不足，所以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产品需求减少就造成了生产者的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下降，也就造成 PPI 的负值啊。整整28个月的 PPI 值的话一直是处于负值的水平啊。
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通缩哈。我看到有分析说这个，你刚才说到已经28个月了，就是说通缩的这个时间越长，其实你可以动用政策工具来走出通缩的这个难度就更大哈。刚才您说到这个中国消费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这个收入不高，而且很多因为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或者对于未来缺乏信心，把仅有的这些收入也都储蓄了起来哈。但是说到收入不高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中国以这个基本上平均2位数的这个 GDP 的增长速度发展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老百姓说没有收入没有钱啊，不能消费，然后政府去公开自己的财政一看政府也没有钱，那钱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您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
可以从好多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你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首先从那个宏观角度来，中国的整个老百姓的收入比起 GDP 的话它的比例是很低的。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在经济学当中我们是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 GDP 的这样的比例。我可以给你一些国际的数据做一个国际间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收入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比例就是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 GDP per capita， 就是个 GDP 每个人的平均 GDP 的这个比例大概在48%，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生产出来的 GDP 如果平均到个人的可以支配的可以用来支付他们消费的大概是一半都不到，是 48%。 那么这个比例的话放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数据，美国的话这个比例大概在近年呢是在 80% 左右，也就是 GDP 生产出来每年生产出来新的产品当中最后 80% 是可供居民可支配的这样的收入。那么欧洲国家普遍的平均值的话大概在 75% 到 78% 左右。那么我所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个比值相对是比较低一点，也在 72% 左右。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中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话实际上是最后是落在居民手上，但中国的话这个比重是50%都不到。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会对居民的会产生消费不足，因为他们手中的钱确实不多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可以讲的是收入分配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所谓的居民的我们讲的是一个平均的，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居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居民的收入分配的问题。中国的话居民收入的分配我们一般是用叫基尼值啊 Gini coefficient 来算的，大概在 0.48。 那么这 0.48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可能大部分人并不知道 0.48 是一个什么概念。做一个国际间的比较吧啊，像美国它大概的这个基尼这个系数的话在 0.4 左右，在澳大利亚的话也在 0.4 左右。那么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尽管从 GDP 角度总量来讲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位，如果按照 PPP 算的话已经跃居全球的第一位，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你会发现财富大部分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啊。其中有一个国际的研究啊，认为中国 40% 的财富是集中在社会最高层的 1% 的人口，就是 1% 的人口掌握着全球整个中国生产的 40% 的这样的财富啊。当然这里面有不同的研究得出的数据不一样，但是最终的指向非常非常明确，就是中国有极大的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所以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很少的一部分的正好是或者体制内的人，或者是由于非常 lucky 啊，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大部分人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财富手中的这个钱的话都是很少的。这也就是原来的总理李克强说中国大概6亿人的话一个月的收入都在1000那个人民币之下，大概有9亿人的话一个月的收入都在2000人民币之下啊。这个数字的话实际上肯定是真实的啊，这就在中国造成很大的财富分配的不均。所以你看 GDP 的总量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如果具体到每一个个人的话你必须要考虑财富分配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我想角度来讲，来回答你的刚刚问题的话，中国的 GDP 当中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浪费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就回到你的问题，就为什么 GDP 的总量看起来很好，但是呢政府也缺钱，老百姓也缺钱，对吧？那么老百姓缺钱的话，主要我讲的是大部分的就是属于社会中低层以下的老百姓缺钱。那么政府为什么缺钱呢？政府缺钱当然是两个原因啊。第一原因的话实际上是钱是集中在极少数的正好是体制内的人身上，这本我就不展开讲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大量的这样的事实跟依据。那么第二我想重点讲的就是在中国实际上有很多的钱是浪费掉的啊。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高铁，大家都非常对中国的高铁是赞美有加，认为中国的高铁是全球第一速度快，第二方便，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中国的高铁当中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存在着大量的浪费的现象啊。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在西方国家造一条高铁的话会进行我们称为可行性研究，会进行大量的可行性研究。像澳大利亚现在可行研究已经进行了20年，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决定到底是造什么样的高铁。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高铁它确实会带来经济上很大的好处，但是它也会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 啊，我们已经可，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高铁的要八纵八横，原来四纵四横，现在要过渡到八纵八横，但其中有很多的路段的话，实际上真正的乘客的话是非常少的。我现在知道的，中国的高铁当中真正在赚钱的，也就是说，消费者是愿意买单的，也大概不到10%，也就是90%的高铁是处于亏空的这个状况。那么还有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在生产那个电动车啊。啊，现在是好多人把中国的电动车的话当做中国那个经济或者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显示的一个金牌吧啊，就到处拿着那个电动车给人看中国电动车发展多么的厉害。但实际上大家如果看一下那个经济数据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在中国电动车的真正生产能赚钱的是极少极少的企业，可能也就是比亚迪在赚钱，其他的企业实际上都在亏本赚吆喝。不仅仅如此，即使大部分企业在亏本赚吆喝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那个省市他们现在没有电动车产业的也在准备上电动车，上一下云南这些省市也在准备上这个电动车。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扭曲的对资源的极大的浪费啊。所以中国的 GDP 的话数据是很好，但是呢其中浪费的部分很多，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的大部分中下层的这个居民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很低，那么在政府的层面的话，也地方政府的话有非常多的那个负债。
嗯，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然后财富又分配高度不均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真的说要刺激消费，要怎么刺激呢？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些人就是主张应该直接发放现金啊，那么有些人主张是用来发放现金券。再比如说你是普遍的刺激呢，还是说我们刚才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面，那么当你要刺激消费的时候，是不是只用刺激那小部分人就可以了？所以您在这个具体的现实的这个实操的问题上怎么看？
直接发放现金的话是有利有弊啊。在西方的话，直接发放现金是利大于弊，为什么呢？因为直接发放现金的话，第一是短期的，第二整个西方即使在碰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它的经济结构并没有产生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呢，用直接发放现金的方法来很短期的刺激一下经济，使得经济重新回到原来自我增长的这样道路，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但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之下，直接发放现金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第一个副作用的话，就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将来预期应该说是比较悲观的，所以你通过直接发放现金的方法，很可能这些老百姓又把发放的现金又存起来啊，这可能性是会非常非常大的啊。因为我刚刚谈到，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非常可持续的养老制度，也没有好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医保的制度，所以这些老百姓拿到钱以后的话，可能会存钱以防老以防病啊，所以这一部分刺激作用的话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第二的话，那么稍微技术性来讲啊，那中国的实际上整个现金的那个在经济当中的现金的流量已经是非常高的，举个作为一个国际间的比较吧，在美国的话，现金流通中的现金占 GDP 大概在80%到85%左右，但是在中国，你猜这个比例已经达到多少了？已经达到300%了。啊，也就是现金当就在经济当中流通的这个现金已经占到 GDP 的3倍啊，所以呢，这很可能再通过发放现金的方法，第一可能起不到作用，第二如果不巧的话，又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这是两个可能发生的两个极端啊。所以在中国这样状况之下，我个人认为通过发放现金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可以做，但是呢要非常谨慎的啊。
史教授，刚才您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在市场当中现在流通的现金其实已经在 GDP 的占比达到了300%，能不能进一步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说已经在市场当中流通的这个钱已经这么多了，尚且不能带动经济的这个循环，那在这个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又开始用14年来第一次提出的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啊，这个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呢？
对，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非常好啊，这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在的整个在经济当中的流通的那个货币值，我们技术上来讲的话叫 M2 啊，实际上已经是达到了它每年 GDP 的300%，就是3倍的那个量啊。那么这些钱在哪里？这些钱实际上在银行系统里面空转。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基本解释，就是为什么货币发行多了以后，按道理讲经济是可以得到发展的。它道理，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当你那钱在经济整个经济循环当中钱比较多的时候，它的利息就会下降。那么，当利息下降的时候，更多的 business person 就是商业的人的话，就愿意贷款，因为利息低嘛啊。来贷款，来投入到生产当中，那么生产出来的那个利润的话，除了还这些利息以外的话，又能产生新的利润，所以这是一个正循环的一个过程。但在中国呢，就最后这个环节实际上是断的。现在在银行系统里面有很多的钱，但是它贷不出去。那么为什么贷不出去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实际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第一，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足；第二，出口又遇到障碍；第三，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所以在这个三个影响之下的话，企业即使知道是可以从银行里贷款，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意愿来进行贷款，来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出来你是要卖出去的，你是要销售出去的。这样，如果这中国整个消费不足，就意味着国内没有国内的消费者；第二，出口遇到障碍，就没有国外的消费者。第三，对政策的整个稳定性提出很多的障碍。他认为啊，我贷款了，生产了，到时候的话，所生产的资产，国家到时候收归国有啊，一下子又充公了啊。所以在这个三个因素之下的话，中国经济体里面有很多的钱，银行现在也有很多的钱，很多的指标要把这贷款贷出去。但是呢，在需求方，就是从贷款的需求方来讲，没有这样的需求啊。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说现在是这些钱在空转，还有潜在的一个危险，就是说，如果人们对那个未来的看法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这些在银行系统里面或者在经济系统里面的钱，立刻会变成通货膨胀的来源。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一直在中国经济现在是面临这个非常大的通缩跟通胀的这个两头跑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是通缩啊。但是如果产生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以后，变成通胀，这个通胀的话也是会来势汹汹啊。
所以进一步来讲，您觉得就是所谓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有可能会造成通胀的，什么？因为我们通常理解一个国家正处在通缩，而且已经连续28个月的通缩，它不会从一个极端快速的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实就给了货币政策更多的空间啊，可以去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胀。甚至现在中国的这个通胀率要达到2%，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您看来，这个货币政策如果说是过度宽松的话，或者没有把控好，中国是有可能一夜之间从通缩到通胀的，是吗？
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啊，因为最主要原因的话，就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的过程，我觉得有点撞大运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的话，可能会使得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包括社会政策的话，来个180度的转弯啊，这对中国经济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那个解除那个疫情的那个控制啊，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一下子就180度的转弯。然后现在我实际上在很多场合已经在讲过，中国现在是属于通缩的。那么实际上中央政府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话都不承认中国的通缩的存在啊，但是现在又突然间180度转弯，实际上是间接的承认了通缩的存在，所以要通过那个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来刺激那个需求啊，然后希望把中国的话从通缩的这个环境当中拉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中国的这样政治体制之下的话，这个经济的整个政策的出台不是一个非常平稳的连续性的，而是一个180度转弯的，像碰碰车那样碰到哪儿是哪儿。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风险，就在里面啊，嗯。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真正能使中国经济摆脱现在经济低迷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啊，减少国家的一些干预，啊，我们实际上知道，就是中国近一段时间经济发展之所以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实际上是在原来邓小平的路线上有所回收啊。原来邓小平的路线的话，就是国退民进，让民营企业的话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跟长江三角洲的蓬勃的发展，从而拉动了整个居民的收入，也拉动了整个那个消费啊。但是近期的那个发展的话正好是相反，是国进民退，更多的是强调国有企业，更多强调是国家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主导地位，这呢实际上又回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老路。而这个老路的话，实际上历史已经证明，或者现在现实也在证明的话，实际上对中国是不适合的啊。所以从长期的角度来讲，真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能真正好的刺激作用，不是直接发钱给老百姓，而是回到原来的国退民进的这样的道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回到原来国退民进的道路，珠江三角洲跟长江三角洲的那些啊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话，又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信心，所以中国的经济的话又会回到原来在邓江湖时代的这种蓬勃发展的这样一种轨道啊。在这样背景之下，我觉得中国的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不需要用所谓的物质刺激的方法，只要改变它的基本的经济的一些策略，中国的经济就能重新回到原来的正常的增长的那个轨道啊。
嗯，您说民营企业就是曾经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哈，但是在经历 在经历了习近平这些日子，是不是这个民营企业也会意识到，就是说当你希望经济向好的时候，你就给我一点阳光，当你这个开始要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你又开始讲共同富裕啊。有些人认为其实民营经济在经历了过去尤其是疫情这几年之后已经被吓怕了，所以这一次可能已经不是说再稍微给一点阳光就能够灿烂了。
这个观察是对的啊，因为民营企业的话已经遭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现在对那个国家的政策的话都是不是太相信了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对中国经济来讲，对中国政府来讲，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怎么建立一个信誉的一些问题。如果因为现在的整个对政府的相信的程度的话，比起疫情之前的话是差的很多。所以政府现在要最重要做的是，就是怎么建立一个 credibility， 就是信誉的事，让民营企业就相信，就是说他们现在推行的这些政策的话是会继续下去的。这实际上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就看现在中央政府愿意不愿意这么做啊。比方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比方说对民营企业的一些支持的话，你把它写进那宪法，而且里面规定一定的时效。然后呢采用各种的方法，就是说保证他这些措施的话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有办法的啊。这在经济学里面呢，就看政府愿意不愿意这么做了。如果他本身就不是这么想着就这么做的，那当然他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
可能是跟现在的这个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些执政的底层逻辑是冲突的哈。好的，非常感谢史克林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您。
好，谢谢啊。